抱歉，我是三个兄弟中最年轻、最矮小的那一个，所以大声说话只是我的自我保护机制。很高兴今天早上能再次和大家在一起，尤其是因着这个特别的原因，我们众人聚集在这里，因为今天是主日，我们要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活动，我很高兴能在这里参与，那就是庆祝 Cody 牧师的案例，也很高兴你给我这个讲道的机会。我注意到讲道时有个现象，优秀的讲员常常引用名言，你知道这位广为人知的名言往往存在什么问题吗？他们并不是原汁原味的，要么是出自错误的作者，要么是他实际上表达的意思与我们记忆中的大相径庭。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即使是最著名的名言也是如此。现在我要例举一些不真实的名言，我会告诉你们这些名言是谁说的，我会开个头，你们如熟悉这些名言一定能把它讲完。记住，这些名言都不是真的。例如我们开始，美国宇航员夹克斯格瓦实际上从没说过休斯顿我们遇到麻烦了，他从没说过。美国总统泰迪罗斯福从未说过温言在口大棒在手，尽管这句话可能很真实，但马克吐温从未说过人生只有两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死亡和税收。我知道最后一位人物并不真实，我知道，但至少在印刷出版物中，福尔摩斯从未说过基本推理，我亲爱的华生从没说过。不久前我痛心地发现自己最喜爱的一句名言，那句曾给予我莫大鼓舞的话，可能并非传闻中那位人物所言。埃里克·利德尔是一位苏格兰短跑运动员、橄榄球手和传教士，他在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经历被改编成1981年那部轰动一时的奥斯卡获奖电影《烈火战车》。看，你们连这个都接上了，真棒。电影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他与妹妹对话时谈及自己的运动生涯与传教使命之间的矛盾。利德尔说，我相信上帝造我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中国，但他同时让我跑得飞快，当我奔跑时我能感受到他的喜悦，放弃跑步就是藐视他，赢得比赛就是荣耀他。你知道，即便利德尔从未真正说过这些话，根据推测他很可能确实没说过，然而这些话仍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对他的认识，他的信仰，以及他如何投资自己的人生。正因如此，即使这些话并非真实，但至少对我而言，他们依然像以前一样强而有力。埃里克·利德尔深知自己被上帝创造有其使命，为中国而生，上帝赋予他急速奔跑的天赋，这无疑是事实。他曾在奥运会上赢得奖牌，但急速奔跑并非他的终极使命，他的使命属于中国。这份使命最终让埃里克·利德尔倾尽所有。1945年，他在战俘营中殉道而死。人们常将埃里克·利德尔与旧约里的英雄加勒相提并论。人们往往聚焦于加勒非凡的能力，并把他们视为他最重要的特质。但如果我们如此看待加勒，便完全偏离了重点。 加勒的能力固然非凡，即便在他85岁高龄的时候，即便这些能力令神喜悦，但这并非是重点。这些都不是他的使命。加勒就像埃里克利德尔一样，是一个为一个使命被召，上帝创造并装备加勒是为成就这个使命。他称之为三弟。朋友们，我们也是如此，宣道会也是如此，加拿大中西部教区也是如此，Arundel 宣道会也是如此，你们也一样。我们被召，我们被神装备，为要成就特定的使命，属于我们的三地。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开到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约书亚记第14章。今天我们要关注从第6节开始的经文，这是一个你可以从中汲取很多教训的圣经故事，但今天我要着重探讨三点。关键加勒有三件事值得注意。首先，加勒对挑战有现实的认知，他也紧紧抓住上帝的属性，因此他牢牢地把握了上帝的应许。你如果熟悉圣经故事的话，就会知道加勒是摩西派遣进入应许之地侦察的12个探子之一，在以色列人征服那地之前。正因为如此，加勒对这片土地有着第一手的了解，亲身感受到它是多么令人叹为观止，他深受震撼。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他并非认为这片土地唾手可得。加勒确实相信这将会像他的10位同伴所描述的那样充满挑战，即使45年之后他依然如此认定。他从未否定同伴们对这片土地的描述，我的意思是他开始就持积极的态度。他说这片土地富饶美丽，物产丰富，但他确实注意到山势陡峭，地形险峻。他指出那里的城市宏大且城墙厚实，更强调当地的居民，那些被称为亚纳族的人都是巨人。所以这绝非易事。似乎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加勒反而更加渴望这片土地。面对种种险阻，他反而愈发渴望拥有它。但为什么呢？是想为自己辩护吗？是为报复45年来这个疯老头背后流传的谣言吗？还是盼望着能对那10名已过世的探子的后代，甚至更多的探子的子孙，以及那一代的渔民宣告说，哈，我早就说过，我早就告诉过你们。或许他终于有机会展现自己的上帝的大能了。对吧？他会看着他们说，我不知道你们的神能做什么，请看看我的神吧。又或许他如此渴望这个机会，仅仅因为那地真的太美好了。正如他和其他探子所说的，那是流着牛奶与蜜之地，45载漫长的岁月， 他始终守在门前，耐心的守候，期盼着这个机会，舔着嘴唇，渴望着这一刻。又或许这些念头都存在于他的心中，或许这些念头都有一些，但无论如何，加勒明白攻占这片山地将面临挑战。确实如此，但他与昔日的十位同伴不同，他更明白挑战与借口之间存在的天壤之别。那么我们该如何理清二者的本质呢？我的意思是，挑战和借口之间的区别究竟是什么？我认为答案就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中关于加勒最关键的描述里。在这段相对简短的经文中，请注意它被重复了三次，仿佛刻意强调一个要点。这可能与我们的认知相反，甚至于圣经学校、圣经学院或者主日学的教导不一样。这个要点不是他的年龄，不在于他的力量，不在于他的活力，不在于他所专注的，甚至不是他的奉献精神，甚至都不是他，不是他本身。虽然圣经记载了加勒许多令人钦佩的事迹，但最关键的描述是加勒是信靠上帝的人，并愿意将这份信靠付诸行动。加勒的信心的根基不在于他自己，甚至不在于他非凡的才能。这些特质即使在今天也足以令许多人自豪。相反，加勒信心的根基是建立在他的上帝之上。虽然加勒共占这片山地还需要付出努力，但他深知这地终将归他，不是因为他的努力，而是因他的神。似乎只有他才真正明白自己将要得到什么。圣经是如何描述的？请留意这个词，产业。加勒称之为产业，它不是奖赏，不是报酬，不是战利品，而是上帝要赐予他的，是他的天父要赐给他的一份产业。上帝不仅要赐给他这片土地的使用权，上帝要将这片土地实实在在的给他。那十个探子只关注眼前面临的挑战，因而可能只专注于自己的能，靠自己的能力去应对挑战。加勒始终将神纳入到叙事当中，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先前。即便加勒看似在夸耀自己当下的体魄，那也是源于上帝的供应，这更多是宣告上帝是谁，他成行的事，他能成就的事，而不是夸耀加勒自己。要知道，加勒不仅认识这位上帝，他更是全心全意地跟随他。细想之下，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宣告，全心全意。真的吗？全心全意 然而在第八节，加勒自己就是如此宣称的，这未免有些鲁莽，你不觉得吗？但紧接着的经文中，摩西也说他看出了这一点，真是令人印象深刻。但你如果往下读到第十四节，就会发现上帝也是这样宣告他的，这简直不可思议。可见加勒的宣称绝不是一句空话，他不只是承认他的神，他不只是认识他的神，他不只是口头上敬拜神。当神呼召加勒时，加勒挺身而出，加勒跟随。当神最初呼召他窥探那地时，他跟随了。当神呼召他忠实见证他所见的，并提醒百姓该如何共战时，他跟随了。当并非因自己的过错却需要等待时，他跟随了。等待，再等待，他全心全意的跟随，纵使最终等待长达45年，而不是40年。他毫无保留的跟随，他毫无条件的跟随，他毫无顾忌的跟随，他毫不犹豫的跟随，毫不拖延的跟随，他毫不怀疑的跟随，他跟随。正因如此，加勒带领犹太支派的人民，他的同胞，他的亲族，他的家人，在约书亚奉陪毕业时，他大胆上前，他不会坐等分配的结果，他要那片山地，他要那艰难之地，他要那值得之地。加勒决心让上帝信守应许，让摩西信守誓言，其他支派靠掷签、扔骰子、抽签之类的方式分配产业。但加勒提醒约书亚，那山地、那片山地、那艰难之地是他的产业，这是上帝的应许，这是摩西的誓言。第九节，加勒绝不让事情有任何变故，更不依赖于约书亚的记忆。我想尽管45年来加勒不断提醒约书亚，当那日来临时，他必要夺取那地，但即便如此，他仍要确保再次提醒约书亚这一切。毕竟那三地是神应许给他的产业，因此这是加勒毕生的愿望。除此之外，这三地正是上帝创造加勒的使命所在，这正是上帝拣选他、创造他、赋予他能力、差遣他的终极目的。他的确是为此而造，他的确是为这片山地而生，他出生、被拣选、被赋予能力，就是为了这项使命。加勒深信上帝让他存活并保持强健45年，正是为了夺取这片山地，共占这块艰险之地，征服这块值得的地， 这片让人望而却望别人望而却步的土地。于是45年光阴流转，加勒对这片山地的渴慕、渴望和热忱与日俱增。加勒拒绝了诱惑和轻松的路，拒绝了唾手可得的果实和现状。我的意思是，这毕竟是加勒，他本可以随心要求任何一块地。但他没有选择轻松的路，那唾手可得的果实，没有选择维持现状，安于现状。加勒反而高声宣告，我想，我知道经文没有这么说，我想他这么做了，他高喊，将山地给我，并决心全力夺取这片山地。我们在这里聚集，Arundel 宣道会的弟兄姐妹们，无论你们是否知道，从沉船上来说，你们都是三地之民。你们是基督教宣道会创始者的子孙与继承者，是加拿大中西部教区的子孙和继承者。你们中的一些人真的就是，另一些人在深层意义上都是这间教会创始者的后代与继承者，而所有人都是三地之民。我们是向基督教宣道会创始人 A.B. Simpson 以及宣道士罗伯特·杰里夫 Jeffrey 这样的先驱者的后代，他们骨子里就是三地之民。他们创立自己的事工，包括宣道会，他们注定就是要去开拓前人未到之地，他们要走得更远，他们要比之前的其他团体去得更高，这就是他们机构的使命与核心所在。在这个地区，人们都是先驱者的子孙和继承人。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知道我要说的名字，那位无与伦比的边疆教会的开拓者，一位女性，一位名叫 Margarita Connor 的年轻女子，她骑马奔波于本省的西部，建立起一座座福音帐幕、小礼拜堂、小教会，沿着萨斯卡奇温西省的西部。那些教堂大多至今依然存在，并有着蓬勃的事工。我们是像 Ruby 约翰斯顿这样的人的子孙和继承人。这位当地圣经学院的秘书，当他看到城市中华人事工的需要，便带领这群人开展圣经学习，逐步满足他们的需要。由此萌芽的加拿大华人宣道会，如今已发展成为占教会人数1/4的重要群体，而其根基正是这位勇敢并有奉献精神的女性很多很多很多年前所创立的小小的圣经学习小组。我可以列出许多其他名字，像 Regale， 他们不满足于现状，却听见了神的呼召，要将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传到新的地方、新的城市、地区乃至世界的各地。他们毅然前行，这些人的骨子里都是三地之民。再次，在座诸位中有人亲身参与到 Arundel 教会的建立，或者身为创立者的子女，亦或是创立者的孙辈。这些人同样骨子里都是三地之民。因此，我认为我有权利更有责任引用加勒的话，向诸位提出一个问题：你们难道不该像他们当年那样奋勇赴战吗？你们难道不该像他们当年那样奋勇赴战吗？ 将耶稣基督带到城镇的每个角落，地区的每个角落，国家的每个角落，乃至全世界那些尚未听到耶稣基督福音的地方。所以我想我们必须扪心自问，作为一个教区，这是我的职责，但即使作为一个地方教会也是如此。你今天是否愿意全心全意跟随主，你的上帝？即使当，特别是当，这场战斗在别人看来，对你来说太过艰难的时候，我们是否仍然信靠神，去攻克艰难的地方，去攻占山地，攻克黑暗之地、未得之地，即使看似不可能，甚至显得不明智。届时我们能否如加勒那样宣告，有耶和华帮助我们，我们定能成就，正如他所应许的。还是我们作为加拿大中西部教区以及艾伦道宣道会，满足于接受赐予神所赐的最好的，满足于接受不及神应许要供应的，满足于未达到他创造我们的目的？如果不是，那么我认为今天神正在问我们，正在问你，正如约书亚后来在第十八章问以色列人一样，神问我们，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还要多久？在我们到达之前，在我们继承之前，在我们占领山地之前，没有休息，没有退休。再次借用 Eric 瑞德尔的话，但稍作改动，我相信神创造你是有目的的，为了那片山地，无论那是什么，神或许让你跑得飞快，当你奔跑时便能感受到他的喜悦，但若放弃对山地的追求，便等于轻慢他。要赢得那地，赢得它就是荣耀它。让我们祷告。主啊，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要求，去艰难的地方，去黑暗的地方，而待在舒适的地方，筑起高墙，把自己关在里面，将他人拒之门外，满足于现状，主啊，这绝对不是你创造我们的目的，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会众，作为一个教会，甚至作为一个宗派，主啊，赐给我们这位老人的眼光，赐给我们加勒的心智，赐给我们坚定的意志，不管那三地对我们个人 还是所有人，意味着什么？主啊，愿我们像迦勒那样宣告，你必将这地赐给我们。主啊，感谢你赐下圣言，感谢你所赐的一切恩典。当我们离开的时候，让我们更仰望你，更呼求你。我奉基督的名，为他的缘故祷告，阿门。